大家好，今天呢打开镜头跟大家聊一聊连二爷贾琏尤二姐王熙凤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要开镜头聊呢？是因为影视剧当中的连二爷太帅了，就太帅，就摄人心魄的那种帅，我怕影响到大家对于文学形象的理解。你们看我吧，看我吧，看我可能能冷静一些哈，看我呢能够顺便体会一下连二爷的这个丑恶嘴脸。其实很多朋友在后台啊都问过我，私信啊评论啊，说 UP 主你怎么看贾琏和尤二姐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说实话各位，我作为一个男性 UP 主啊，聊尤二姐啊贾琏啊这种关系我压力很大，这个不用躲，它一定是有一些身份性别议题在里头的啊，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带入说，你就把人想得太丑恶啊，你就那样的人。但是咱们有啥说啥啊，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男性更适合读《红楼梦》啥的，说咱们十八世纪的很多男性的思想，我们其实更能体会。你们女孩子早就这个三天一觉醒，五天一进步，离那个太远了。这是我曾经开过这个玩笑，在贾琏跟尤二姐这关系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挺严肃的。
我是真的很严肃的觉得，就是现在30多岁的这个我呀，是特别适合理解贾琏的。这个理解不是说同情，就是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你比如说贾琏呢，他好像很多人解读说这个人非常的坏，非常的皮肤烂淫，还有人说这个人其实很不错啦，要是跟什么贾珍啊贾蓉去比他就很不错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跟贾珍跟贾蓉去比吧，就是咱们还是正常人比一比好吧，就你非要去跟那个无下限的去比，这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认为啊，在《红楼梦》当中有些男性的塑造啊，他其实不是按照一个某一个具体的人去塑造的，他是在塑造一种势力，一种过去，或者说一种思维方式。但是贾琏我觉得还是按照一个人去塑造的，他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他对于尤二姐的这个感情啊，你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微妙啊，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尤二姐是他生命当中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呢他完全没有了爱人的能力。很多人说贾琏有一次他为那个石呆子说话好像还挺不错的是吧，比贾雨村强。其实有一半可能真的是公子哥嘛，没有必要那么去往上钻营，所以表现出一种看起来的美好吧。但实际上他也是为自己说话嘛，就是老爹骂他，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做，他就想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借口。就为什么贾琏很多人觉得他不是那么坏啊，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行为动机好像都能够诉诸到一个非常有道理的非常合理化的原因上。哎，这个事情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往往在社会当中那些不正确的事情啊，他在刚刚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就应该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是后来我们才反思这是有问题的。你包括很多男性哈，就是包括我在内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有些事情他就应该是那样。我们经常说在父权社会当中男性不自觉的以自我为中心，不觉得，他不觉得这个事情。你比如说贾琏可能真的有一刻觉得他自己在为尤二姐复仇，或者说他真的有一刻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挺不错的啊，咱们不要这么评价人家了，咱们说具体的情节。
很多人说贾琏跟尤二姐感情深厚，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厚的？我说一个细节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提反驳意见的话，可能会说，你看秋桐来了之后，林二爷就完全展现出他那个喜新厌旧的样子了啊，完全跟秋桐在一块了。当然了，林二爷他也别说秋桐了，是吧？什么腥的、骚的、臭的，他都往屋里拽啊！这是他奶奶对他的评价嘛。但是，当尤二姐跟贾琏说：“哎，我怀孕了，哎，我有身孕了”的时候，哦，这个时候贾琏可能突然就想起来：“哦，我当年答应过人家，把人家弄进来，说要给人家名分，说要让人家过得好。哦，这个孩子把他唤醒了，行吧，也算吧，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重视孩子，可以，咱也不苛责。”但是剩下他做了什么呢？他请来了胡庸医。想起胡庸医了吧？想起来了吧？就是给晴雯开药的那个。嗯，我可记得他呢啊。
胡大夫， 你老先坐会儿，我们小爷啰嗦恐怕还有话说呢。
胡庸医啊给晴雯开了一个虎狼药，贾宝玉就不同意。晴雯是贾宝玉的丫鬟啊，贾宝玉都非常上心啊，而且贾宝玉他都不是说我懂医术到如何精湛的程度上反驳胡庸医，他完全是一个就觉得怜香惜玉嘛，就是你这个药吧，我也没有看出来哪儿不对啊，哪儿是错的，我只是觉得你这个药呢用的剂量太猛了，你不能把这个女孩子像我们男孩子一样这么去治。我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就觉得贾宝玉有点太那什么了吧，太，哎，怜香惜玉是好词儿，太矫情了是吧？我就当时想为什么要写这一段，是不是表现啊他们怡红院之间内部的关系好啊什么的，或者说晴雯的娇贵啊。啊，后来我才看到就是尤二姐这块我才想起来啊，王太医为什么就来不了，为什么胡庸医就要来，哎，这里面都是事儿。当然你说是不是胡庸医受到了王熙凤的直接的指使啊，说你也给我下一个打胎药，这个咱们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咱们先不说啊，但是存疑吧啊。总之胡庸医这个文学意象啊，只要一出来他就是对于《红楼梦》当中的女儿要下狠手的啊，这一剂药下来就死了。
吃了胡太医的药啊，肚子就疼起来了
啊，这
好像有东西往下坠啊啊啊！
二姐，
你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跟莲二爷去掰扯呢？这是你的孩子啊，你不是很想要儿子吗？对吧，你娶进来的小妾要生孩子，你如果真的是，你别说是爱他如像正妻一样了啊，你哪怕你只关心自己孩子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稍微看一看这个药方啊？哦，你那么就相信他了，你就不多问一问啊？
不是胎气，是淤血凝结，只以下淤血通经脉要紧呐。
这个该死的胡庸医，我说要保胎气，他偏说是下淤血，这下可好，一服药下去，把个已成型的男胎活活的给打下来了。
该死该死，他拿女孩子跟我们一样的治法，这怎么使得呢？不管他有什么内治，这直食麻黄如何受得了啊？快叫明年去请王太医。
这个胎儿被打下来之后，他去打那个医生，但是那个医生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有人说可能是王熙凤告诉他的，因为之前那个星儿演说啊，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吧，他介绍过一嘴啊，说哪儿哪儿哪儿都是我们奶奶的人啊，奶奶人遍布天下，有可能说这个是王熙凤告诉胡庸医你赶紧走是吧。不管如何他也就是把那个请大夫的小厮打了一顿，也就这样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之前尤二姐在整个王熙凤这里受欺负，在秋桐这里受欺负，她参与一下了吗？没有。我顺便说一下为什么王熙凤就非要要尤二姐这个命，这个其实很复杂。你说王熙凤她当时是直接想杀人的吗？明显不是啊，我们看到过王熙凤的一个心理活动嘛，她是想让张华对吧把尤二姐给领回去的，然后她让尤氏包括贾蓉贾珍一块帮着把这个尤二姐就领走。这个地方呀，王熙凤其实还是挺可悲的。可悲在哪儿呢？就是她觉得她调动了这么多人应该都是向着她的。大家想啊，前期王熙凤他为什么那么自信吧，咱们用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是他宁荣二府都吃得开，发现了吧，尤氏对他也好啊，反正起码他能拿捏尤氏对不对，然后呢贾蓉呢也是他的小跟班啊，贾珍他直接叫大哥哥，那说明人家之前关系也很好，而且后来呢在贾珍那儿还露过脸嘛，协理宁国府嘛，就王熙凤他是一个宁荣二府感觉自己通吃的，关键是他还认为老祖宗一直可能是会向着他的，这是他的一个底牌吧。但他的一堆操作以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全部的东西都幻灭了， 先幻灭的可不是姚二姐，姚二姐刚开始是出奇胜利的，打了一个王熙凤措手不及。王熙凤觉得她总能把姚二姐领出去。当时贾蓉、贾珍他们，尤其是贾蓉，是拍着胸脯说就肯定能领出去的啊。可是后来呢，贾蓉他们根本就没有向着王熙凤，直接是告诉那个张华：“你拿钱赶紧跑。”就人家才不会把人领出去呢。宁国府也是要脸的，开玩笑，你们荣国府的事关我们什么事情？你们王熙凤啊，连二爷屋里头多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帮你？而且你还来我们家大闹，你以为他们就是怕了王熙凤吗？人家根本不是那样的。尤氏也不帮他，最可怕的是老祖宗都说了留下来啊，而且还直接说你去办这个事儿。
可见刁民难惹啊，凤丫头你去料理。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王熙凤打击还是蛮大的，他就没有想到哦，老祖宗是那么同意，那么顺理成章的让他的孙子纳妾，那可不是呢。咱们之前分析过呀，啊，夫权不可撼动啊，老祖宗肯定向着他孙子啊，他这个时候不向着你啊，啊，所以我想啊，如果没有假设啊，神奇一般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送来一把借剑杀人的剑啊，这个真的是神助攻啊。如果没有假设把秋桐送来，大家想想王熙凤怎么办？他真没有办法，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张华都跑了，他还想派人去杀张华呢，他找不着了，他只能是自食苦果啊，把人家尤二姐赚进来。哎呀，如果说他的老公稍微再痴情一点，就不要喜新厌旧，哪怕秋桐来了，他也不要喜新厌旧，他也很难办。王熙凤利用秋桐这把剑，有60-70%啊，是王熙凤自己筹划不到的，这得是他公公给，然后呢，他老公还得喜欢，然后他老公还得马上表现出，就迅速的表现出喜新厌旧。
刚才我去回话，老爷吩咐把他房里的丫鬟秋桐赏我为妾，你说可好不好呢？
啊，果真是件喜事啊！又来了个妹妹，这下就更热闹了。
啊，这个时候王熙凤可能才能是动了杀心，她是恼羞成怒，她对于整个贾府跟她老公这个就是贾琏啊夫权对她的压制，她怀恨在心。那我能怎么反抗呢？我能直接说啊，贾蓉你干什么？你当时答应了我好好的，她再去大闹一次宁国府吗？跟尤氏再撕一次脸吗？还是说跟老祖宗说，老祖宗你怎么能这样啊？你不看不出来我是不想留他吗？他当然不能这么讲，这成他成杜甫了，甚至他都没有办法和他的老公发作。那他这些气憋下来忍下来，可不就撒在倒霉的尤二姐身上了吗？
我不否认王熙凤确实是扮演了杀害尤二姐的直接凶手的这个角色，对吧？就如果咱们不谈什么体制杀人呢，不谈封建社会吃人呢，咱们就说王熙凤手上肯定是至少有两条人命的血的，孩子和尤二姐。但是各位，咱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咱们要去讨论一下他作者去创造这个情节时候的意图和希望我们去理解的方向。就是大家想一下，王熙凤她下了这么大一盘棋，她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能够不再像上次一样那么丢人，对吧？像上次酒后撒泼一样，发现整个父权社会没有办法撼动哪怕那么一点点，撒泼是没有用的，是吧？那怎么办呢？那我这回我就在体制内嘛，啊，用体制内的方式去解决嘛，就是我用我的权力嘛，对吧？我逼迫张华去要人，然后让尤氏呢去背个锅啊，说看你们没有处理好自己妹妹的这个婚约，对吧？而且呢在老祖宗这儿说他们没有圆房，我扮演一个贤惠的形象，是不是？哎，我呢就又当又立嘛，等于说我既要把尤二姐撵走，又要扮演一个，你看我是愿意她纳妾的，但是没有办法呀，你婚约没有解决清楚啊，啊！可是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背叛她，啊，所有的人都伤害她，连老祖宗都不向着她，让她去处理张华的事情。他张华虽然没有杀死吧，但他也是起了杀人的邪念了，啊！而他最后他只能反抗在或者压迫在，尤二姐身上。我们经常说鲁迅先生讲， 说这个底层之间的互害啊。王熙凤她不算底层阶级，尤二姐其实也不算，尤二姐她最多就算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家的女儿吧，她也不能跟刘姥姥去比吧，起码啊。但即便这样下，她在父权的体制下，她也算是被压迫的女性吧。可是我们老说，哎，女性为什么你们就不去团结？这怎么团结呢？啊，就整个社会就这么压下来，就深刻的给我们剖析了一个，啊，在这样的父权制的压迫下，这个女性是怎么导向互相伤害的？啊，你说雌竞也好，我觉得可能雌竞这个词已经不能囊括它了，所以王熙凤就直接拿刀去杀向她的阶级姐妹，哈，我们打个引号的阶级姐妹，就杀向尤二姐了。我不是同情王熙凤，我是在说这个事情它的必然性。我曾经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前两年有一个动画片叫《鬼灭之刃》，可能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太清楚啊，我稍微介绍一下，孩子们应该都知道，就是《鬼灭之刃》里头有一个情节嘛，就是炭治郎那个主人公在和魔鬼妖怪打架的时候呢，就马上就要被打死了啊，特别惨。这个时候突然他沉睡的妹妹一下给爆发了，啊，觉醒了斑纹，然后一下变成一个恶鬼，力量特别大，去跟那个恶鬼去打斗啊，救了他哥哥。那很多人说这就是个热血漫啊，但是当时那动画片挺感动我的是，就这个创作者啊，他没有把它简简单单变成是一个就是纯热血纯打斗。那炭治郎他看到自己的妹妹那么强大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开心。
痛かった苦しいよなごめんなでも大丈夫だ兄ちゃんが誰も傷つけさせないから眠るんだ禰豆子眠って回復するんだ。
啊，他抱住他妹妹说，你赶紧睡下来啊，赶紧要就是温和下来，给唱的是他妈妈的这个摇篮曲吧。就他知道当他的妹妹去跟那个恶鬼作战的时候，他变成那么有力量的人去打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是很痛苦的，是很疼的。我不是说王熙凤这个时候他就是要跟恶鬼去作战啊，或者说尤二姐是一个恶鬼，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说王熙凤就是一个强者，王熙凤就是一个害人的人，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想要去斗争魏国，他想要去做点什么完全不行，被整个贾府就这么压下来，对吧，一层一层的压下来。你以为王熙凤她这个时候她就不会变成一个特别痛苦的人吗？你说老师不对，王熙凤之前身上已经有人命了，咱们摸着良心说啊，第一条人命大家都知道，你们想说那个馒头庵的事儿是吧，馒头庵的事儿王熙凤最多算是一个逞强啊，她觉得自己不管是贪财啊还是逞强，我觉得多半是逞强，财富还也算吧，也算有吧，但是他只是想说我就能做成这个事儿是吧，受了人家那个尼姑的激将吧。但是他不知道啊，人家那两口子就那么真烈就死了，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说王熙凤他就是要杀人啊，他确实造成了人命了，这个账可以算在他身上。但是那个你要知道，一个人把一个人按在地上拿刀捅进他的身体里，或者说我直接谋划一件事情让这个人造成死亡，我直接杀人和我间接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对一个人的伤害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事情，对吧。还有第二条人命是就是那次他撒泼大闹的时候，他老公和谁啊，多姑娘，不是和包二家的，对吧，包二家的去上吊自杀，他也是间接的造成了一条人命死了。还是那句话，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就是要让尤二姐死的，他就是要杀死那个未出生的婴儿的，他就是动了要杀死张华的心的。这个时候的王熙凤已经被贾府，已经被这个当时的父权社会已经变成一只魔鬼了，魔鬼他也是痛苦的，王熙凤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那《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说，它不是把每个人都写得很洁白，但是它告诉你，每个人的脏，每个人的毒，它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熙凤身上的这些血污，它是怎么来的？它给你写清楚。然后我说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平儿。平儿一开始为什么？
大家会发现平儿好像一开始对于尤二姐挺好的啊，比如说呢，王熙凤他们组织人孤立尤二姐啊，拿那个话弹压尤二姐，说尤二姐在做姑娘的时候名声就不好，说她跟贾珍啊他们不干不净。王熙凤说这话不知道哪儿传出来的，我去查也查不到。当然查不到，那不就是你传的吗，是吧？在这个孤立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决定性事件，就是秋桐在王熙凤的激将和授意之下吧，他去跟贾母说了尤二姐的坏话，而贾母呢，作为贾府的最高意志吧，他轻描淡写的说了那么一句，说你看有些人长得好看啊，长得娇俏，他就容易嫉妒。哇，就这个事情，他上面说一句话，下面就会无限的放大。是，你虽然好像是主子，但是你被老太太不待见了，整个下人们传的就会很快，所以欺负他欺负就更厉害。是平儿拿出来钱去给他吃饭，我带他去大观园里头去吃饭。平儿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应该就是平儿他为人比较善良，对吧？但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平儿觉得有点对不起尤二姐，就是平儿觉得因为当年平儿是把尤二姐这个事情告诉王熙凤的，才有了后来王熙凤去要把尤二姐转进来这件事情。其实所以很多人解读说平儿看到尤二姐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感觉，有，但也其实是一种赎罪吧，就类似赎罪的这个行为。很多人解读尤二姐吞金自杀这个事儿啊，说你看这不是她的死法，是她的活法啊，这很流行啊，这个说法，对吧？我觉得也解读的挺妙的啊，吞金嘛，尤二姐什么都不说，她是从内部啊自耗，然后她自己呢被那个所谓的规则所框定住了，跟贾蓉、贾珍两个人不干净嘛，所以她一直自己在惩罚自己，自己在审判自己。而像尤氏姐妹呢，她们从小吧，可能也是过过一些富裕日子，后来呢，她父亲死了以后，全得靠她的姐姐。来这个接济，靠尤氏接济，所以他跟一般的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他是有点家道中落，或者说想要往上够的那种女孩子吧。从小的教育也不是很好，他那个妈呢反正也不是个什么特别正常的妈啊，经常你明显的看到就是姐夫在调戏小姨子的时候他妈就躲出去了啊，他妈就默认这件事情了，怎么怎么样，就是有点儿好像拿自己的女儿做筹码的感觉。而且他们家整个的价值观就是那种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啊，穿得漂漂亮亮的，其他也就不在乎了。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有一种耻感吧啊，所以他从内部啊金子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坠死，而且黄金嘛代表着欲望嘛，是吧？那你是在这个黄金当中死去，这个黄金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贾府的荣华富贵啊，他会杀了你。有人就会说，哎，那你就不能这个冰清玉洁的活着吗？还是你自己选择吗？对吧？你就不要让那个贾琏他们欺负你啊，你就不要让贾珍他们欺负你，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写尤三姐？就尤三姐是属于说她最后想通了，她不想那样做了，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啊。你看上一个柳湘莲，柳湘莲好像是曾经在他们家唱过戏吧，唱过堂会吧，他看上柳湘莲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了，他是看上柳湘莲的时候他其实还跟贾珍他们有一定的关系，起码是调笑吧啊。他后来想通了这个事情了，觉得要干干净净做个好人了，社会也不接受他的，还得死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尤二姐尤三姐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这个关于尤二姐死的这个事情啊，他更让人唏嘘的倒不是死本身，是死前和死后。死前呢他有一个内心交锋，因为我一直主张嘛，这个梦中的人所有都是自己嘛，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这个心理学的梦境的分析来去说，就是尤二姐在临死前她跟自己有一个对话，自己的两个意识吧，一个呢是幻化成尤三姐，一个是她自己。哪个是她真正的自己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尤三姐其实也是她的一个自己，就她也想过咱们不行就鱼死网破，但是呢那个其实他有一个更深层的自己，就是说没必要啊，我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我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啊，我不要再横增罪孽了。而且在儿子死了之后他的所有的念想也就没有了， 大家想想，尤二姐这个时候有那么一刻一会儿想到说我跟贾琏之间的爱情情爱了吗？一点都没有。
最让我感动的是啊，就是尤二姐她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她已经身体坏到这个样子，她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整个贾府抛弃了，她没有什么命可以活下去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平儿，就是她知道平儿为什么那么对她好啊，不是说平儿可怜她，是平儿当时告发了他们，等于说啊，就是把她在外面的事情告诉了王熙凤，所以平儿不是一直对她抱有愧疚吗？他怕他死了以后带给平儿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他故意跟平儿说了，就是说你不要去在意这个事情，因为平儿说了嘛，说当年如果我不跟他说你也不会进来。尤二姐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我肯定要死了，他那个话说的就是我要逃出来我就报答你，我逃出命来我就报答你，但是我估计逃不出命来，但他还是害怕伤害到平儿，他就说其实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哦，你就是不告发我，我也是一心想奔着进来的，啊，这个来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我来了以后造成了我的这么悲惨的命运，我可能活不了了。不是你平儿杀了我，你对我的好，我心里都记得。哎，就是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在不想伤害到他身边的人。
还有人说贾琏在尤二姐死后他主张风光大办，哎，这个时候他可能突然觉得哦，尤二姐是为他而死的。实际上啊，我们也不把所有的人想得那么坏，贾琏呢如果说他有那么一丝丝曾经动过真感情的机会，我说是机会啊，可能是跟尤二姐，因为秋桐也好，什么多姑娘也好，什么包二家的也好，甚至王熙凤，我跟大家讲，其实实际上在贾琏那儿差不太多，尤其是秋桐跟王熙凤啊，只不过可能王熙凤更高贵一些啊，秋桐的更粗俗一些，就是在这些人的身上，贾琏他不能得到一个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啊，说有一个女子她给他一种温柔的感觉，感觉不到，这个事情上还真就是只有尤二姐给过他啊，就是所以可能有那么一刻贾琏曾经对尤二姐有那么一些想，有那么一些怜惜啊，但是也是马上就没有了。当尤二姐死了以后啊，他觉得想风光大葬一下，但是突然他发现，哎，他不可能风光大葬尤二姐，因为他跟尤二姐还没有圆房呢。对啊，你说不对啊，他们不是有孩子了吗？是，但是在明面上他们就是没有圆房，老祖宗就说了，你们肯定是没有圆过房的呀，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在不能圆房的那个时间里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为什么老祖宗说得了痨病的尤二姐烧了就行了，因为他就不知道尤二姐跟他有过那么一段，那个孩子有过他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明你看尤二姐在这个地方他简直是无声无息的就死去了，最后是把他放在了一个由三姐墓的旁边吧，让姐俩一块儿在一起了。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啊，就是贾琏他摔那个盒子，这个拍的真好，因为那个时候贾琏突然发现他最心疼的是他曾经把一部分梯几钱放在尤二姐那儿，那个梯几钱有多少呢？可能就是他的小金库吧，但是王熙凤是不可能让他拿回去的，对吧？所以贾琏想拿这个钱出来发送尤二姐的时候，发现这个钱已经被他老婆拿走了，哇，他更生气了。所以经常有人说贾琏是跟尤二姐有感情的，你看他后来对王熙凤那么狠。哎，我又要说一些扎心的话了啊，一个男的吧，他对于他老婆那么狠并不能够反映于他对他的小三儿就是真感情，有的时候他全部都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就是王熙凤那后来一系列操作是每一个都在打贾琏的脸，贾琏要发送他，王熙凤不穿孝，贾琏想把他葬到什么家庙里面什么的，王熙凤直接告诉老祖宗，老祖宗说把他烧了啊，贾琏也不能说呀，说我们俩已经生过有过孩子了，对吧，也圆过房了，不能说啊，所以只能憋回去啊，这一切的仇恨都是他对于他这个妻子的仇恨 啊，他可能会很深，他可能会把这个事情记得很准。当然了，最后他杀害王熙凤的时候，他不会说我恨你啊，怎么回事，他会说我替尤二姐报仇啊，这样他又能满足他自己的一个正直啊，善良啊，情感啊，一个好男人的形象。反正都是你们的错啊，王熙凤是你的错，尤二姐是你命薄啊，他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幻想啊，说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尤二姐会不会有翻身之日，哎，或者会好不好。我说一个点啊，就当时这个秋桐不是说他被冲了吗，冲了以后他被撵出去了吗？他没有，在小说里面他没有被撵出去，直接邢夫人过来给他撑腰了，说贾琏你要干嘛，这个秋桐是你爸给你的，你怎么能为一个外来的人去撵他呢，撵不了他。而且人家秋桐回来之后就继续骂尤二姐，骂得非常难听，骂的核心意思就是一个，就是你这个孩子不知道姓谁的，因为你品行不行啊，他就一直可以被骂。有人说那贾琏肯定知道是自己的，不是这么讲，封建社会的男性啊，他不管是谁，他地位多低，贾琏已经地位不低了，他都是皇帝，皇帝永远就是他只要关上门他都是皇帝，皇帝永远会怀疑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老婆的，永远只要有那么一个机会他就会怀疑，因为他怀疑这个事情他没有任何成本的损失，但是呢，如果不怀疑可能损失就会很大，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他就一定会怀疑。而且大家想想，这个孩子哪怕生下来他也一直会被各种的伤害，那个时候有没有亲子鉴定，那个时候的尤二姐可能还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如果他变成一个母亲之后，大家对他孩子的伤害可能还会更多，所以无解，尤二姐在当时没有出路，没有活路，我不知道在现在有没有。但不论如何，每次我想到尤二姐她曾经想要抓住那么一刻她的救命稻草的时候，就是她马上就要被带走撵出去的时候，她跟老祖宗说我们家其实退了婚了，她就努力过那么一次。
既没圆房不能强占人家有妇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给他去。
我母亲确实给了他10两银子退了婚的，他因穷极了才告的状，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
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时候的尤二姐是多么想留下来，她觉得这是她追求幸福的一个开始，但其实这是她走向死亡的开端。
好，这期我们聊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
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汤，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衷。